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南澳市会批准出售空置地块建特斯拉工厂。亚德莱德过去20年房价涨幅居全澳之首。起重卡车翻车导致雪梨 M 高速公路隧道关闭。昆州政府计划在20年内将旅游产值翻番。澳洲政府成立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Castro 澳洲首推卫星短信服务，帮助偏远地区通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亚德莱德消息，近日南澳一市会将一块空置用地的未来作出了决定，为特斯拉电池工厂的建设铺平了道路。亚德莱德南郊的马利安市议会以8-3的投票结果，同意将绿树园保护区出售给开发商 MyCircuit， 用于建造一座特斯拉电池再利用工厂。其中包括一个维修设施和汽车展厅。这片污染严重的保护区自2016年以来一直对民众关闭。特斯拉的工厂建设计划预计将带来约100个工作机会。由于特斯拉公司的所有者是备受争议的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该提案引发了社区的强烈反对。在议会收到的1000份回复中，有 95% 反对这项颇具争议的提案。但投票结果最终还是决定售出该地块。在这次社区征询中发现，超过一半的回复者并非当地居民。该市议会的一份报告称，反特斯拉和反马斯克的情绪是收到的回复意见中的关键主题，而这个与开发商申请的实际内容无关。马利安市长哈里斯·汉纳表示，这项决定将为当地社区注入一剂强心针。市议会拥有的这片土地的土壤已被污染，不适合进行文娱活动，因此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现在决定建造一个可再生技术设施是合理的。他说，如果我们不继续推进，当地居民将失去100个工作机会，但这个对马斯克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特斯拉几乎肯定会在澳洲其他地方建造工厂。目前还不清楚开发商将为该地块支付多少费用，但市会表示将使用出售所得从南澳再生机构手中收购附近的阿树大道保护区。接下来，南澳地方政府厅长将审查马利安市议会的决定，该提案亦需获得开发许可。亚德莱德正在成为全澳房市的后起之秀。新数据显示，南澳首府房价在过去20年的涨幅超过了雪梨和墨尔本，居全国之首。来自广告人报的报道，根据澳洲房产研究所最新公布的首份评估报告，在2005年至2024年期间，亚德莱德中位房价上涨了 175%， 成为过去20年房价增幅最高的首府城市。紧随其后的依次是霍巴特 172%， 雪梨 171%， 布里斯本 169% 和墨尔本 169%。 同期坎培拉和帕斯房价分别上涨了 148% 和 123%， 但尔文增值最慢，仅 102%。 伴随房价飞涨，可负担性亦大幅下降。报告数据显示，亚德莱德目前的中位房价是全州平均年收入的 7.3 倍，而在20年前，房价与年收入的比例为 5.4。 从全澳来看，雪梨房价最难负担，其中位房价达到平均全职年收入的13倍。报告认为，供给瓶颈是推高房价的主因，并援引澳洲国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示，短缺态势仲将持续，至少短期内难以改善。根据研究报告，亚德莱德在2025年的新增人口将达到 2.2 万，这个相当于9000户新增家庭。但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新开公物业仅9700套，目前全市租用空置率不到 1%， 这个意味着房价和租金将面临进一步上涨的压力。不过，报告对亚德莱德未来供给前景表示乐观，认为具备了提升供给的能力，这个主要来自于南澳政府新公布的系列政策，其中包括改善住房未来前景计划。通过推行改善住房未来前景计划，南澳政府正在为全澳释放近40,000幅住宅用地铺路。Security 中介公司老板 Michael Lau 表示， 阿德莱德房价在过去20年期间的上涨主要集中在疫情后至今的6年。他说，我从2009年开始入行房地产，在之后7、8年间，房价涨幅很慢，但很稳定，基本和通胀率持平，但在过去6年可谓突飞猛进。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 Property 最新公布的6月房价指数报告，阿德莱德总体房价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 11.04%， 从去年同期的74.8万攀升至80.5万，其中独立房中介上涨了 11.14% 至86.1万，单元房价录得年涨幅 10.26% 至61.2万。说来笑说，这个星期二，一架起重卡车在雪梨 M5 高速公路隧道翻车，导致雪梨机场附近的 M5 高速公路东行隧道关闭，西行隧道的一条车道关闭。该起重卡车翻车后，大量有害原油泄漏。新州消防救援局专家在现场努力控制泄漏情况，环境专家亦在现场。这起事故还损坏了消防喷淋系统和隧道墙壁。新州消防救援局警司杜伯里说，这次事故毁坏了隧道中的关键灭火系统。他说，作为预防措施，消防队员在隧道尽头部署了2架消防车，以防发生火灾。杜伯里说，事发后，消防人员努力将西行的交通畅通，他们也努力将起重车弄出来。东行前往雪梨市中心的司机面临更长时间的等待，在离向东行驶还需要一些时间。杜伯里说，事故发生后，起重卡车司机逃出了卡车，已受了轻伤。要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新州实时交通 Nitrofilosaurus 网站。布里斯本消息，新州政府将会启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年内将该州的旅游业产值翻倍，达到840亿澳元。新州州长哈里萨科利对政府这个雄心勃勃的旅游计划充满信心。他认为，该计划有望提前实现原定2045年将旅游业产值翻倍至840亿澳元的目标。不过，这个取决于政府和业界能否切实跟进该计划。虽然这项战略的成本和未来项目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哈里萨科利和旅游厅长鲍威尔都暗示，他们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和其他州竞争，并将更多活动引入昆州。哈里萨福利说，这个名为目标2045的计划涵盖5个关键领域，生态旅游、活动、体验、产业和联系，会将昆州的旅游产品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哈里萨福利承认，到2045年实现840亿澳元旅游业产值是个宏伟的目标，但他相信政府能够提前一些实现这一目标。该计划包括到2045年对45个生态旅游体验的支持，结合国家公园的扩建来吸引寻求真实自然体验的游客。目前已在进行中的项目包括已获承诺的艾尔利海滩圣灵群岛空中步道、因恩布鲁克岛的索斯帕恩步道、海恩斯尔北的旺盖蒂步道，以及伊查姆湖和斯普林布鲁克国家公园日间使用区域的升级改造。鲍威尔说，政府希望从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等地夺取生态旅游的桂冠。虽然没透露昆州正在关注哪些活动，但他表示，他们希望吸引最优秀的体育、文化和音乐活动来到昆州。除了吸引重要活动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外，政府还设定了到2045年新建40000间酒店客房的目标。哈里萨福利表示，只要投资确定，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其他重点包括为更多飞往阳光之州的国际航班提供补贴、设立产品开发基金、支持小型和家族企业，以及通过审查州法律、法规和许可流程来减少繁琐的手续。鲍威尔承诺在年底前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昆州政府预计会在这个月的预算中公布该战略的相关成本。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多元文化事务部长阿利宣布，内政部将设立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作为全国推动包容与和谐政策的新枢纽。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将整合内政部内现有的多元文化职能， 推动全国一致的政策方向，现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个层级发挥领导作用。该办公室通过将多项功能整合至一处，致力确保澳洲政府的政策、计划和服务对所有人公平便捷，包括通过更新社区补贴计划。办公室亦将负责澳洲的定居和语言服务，包括长期存在的成人移民英语计划和翻译以及口译服务。此外，联邦政府亦首次将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一职提升至内阁，显示出政府对多元文化议题的重视已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联邦内政部长帕克说，现代澳洲就是多元文化的澳洲，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将成为联邦政府推动包容与归属感的核心枢纽，确保每位澳洲人都能感受到这里是他们的家。多元文化事务部长阿利博士说，多元文化不单只是某个群族的事，而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澳洲。这块土地拥有65,000年悠久的原住民文化，亦蕴藏着数百万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故事与传统。作为一个现代多元文化国家，我们的成功建筑在彼此的尊重、自由和机会平等之上。成立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是对多元性的肯定，不单只是庆祝，更是实质的珍视。Castro 推出澳洲首个卫星到移动短信服务，该服务通过 SpaceX 的 Starlink 平台提供，被视为重大突破。它为处于 4G 和 5G 网络覆盖范围之外的人群提供通讯支持。卫星短信服务利用利用卫星和直接到设备技术，将信号从太空直接传输到移动电话。如果用户位于 Telstra 移动网络覆盖范围之外，不包括西澳的无线电植物区及边缘离岸领土和岛屿，将自动连接到 Starlink 卫星。很多澳洲农村居民已通过这个卫星连接到 Starlink 等服务，用于上网、发送邮件、语音通话和短信。目前该项服务用户仅能发送短信，也仅支持三星 Galaxy S25 手机。Telstra 技术合作执行官室内维拉特内表示，公司正努力增加支持的手机型号，未来将包括苹果设备，且该服务将纳入标准合同，不产生额外费用。不过发信和接收信息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如果卫星不在头顶上方，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另外，使用时仲必须能够清晰地看到天空。通讯分析师兰奇表示，该技术虽然处于早起简短，不过对澳洲农村地区意义重大。未来用户有望通过卫星在澳洲任何陆地户外实现短信或通话连接。林奇说，在美国的类似服务测试结果参差不齐，消息可能会丢失或延迟，但现在技术已有进步。不过建立可靠连接仍具有挑战性，因为低地球轨道卫星 LEO 卫星以约每小时25,000公里的速度运行，物理校对过程极为复杂。抗日与勘探公司协会行政总裁皮尔斯表示，该技术对勘探人员及其远程工作者具有存在的救命意义，成千上万的人在户外活动，车辆可能发生意外。目前该服务仲未连接到紧急服务，用户需通过第三方发送短信来拨打紧急电话。 KPG Vodafone 已测试该服务， Optus 亦在开发中。 Telstra 正在努力通过 LISA 网络实现语音通话功能，但该功能要到2027年才能推出。皮尔斯表示，这个将是一个重大突破。工党之前承诺，如果在选举中获胜，将在2027年前将 LISA 服务纳入联邦政府的普遍移动服务义务，这个将要求电信公司提供卫星服务，与移动和固定服务并行。如果承诺实现，澳洲将成为全球首个采取此项措施的国家。林奇指出，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和纽西兰亦是提供类似服务，但可靠性仍是一个问题，澳洲的计划因此具有创新性。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